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丹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五十堂课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一堂课内容呢，它还是属于在这个往生四因当中第二支的集资进账的部分。集资进账的话，最大的一部分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对治愚痴之忏悔。那我们现在呢讲的进度的话，还是在首先的这个断除十不善业里面的不欲取的这一分。那今天这一堂课的话，这个不欲取呢就结束了。下面的一堂课呢会进行到这个非凡行的这个意义。那对于非凡行的一些内容呢，会进行一些宣说啊，他的这个过患呢等等这些特色进行宣说之后，相续中呢也对自己无始劫以来所造作的这个种种的这些恶业呢升起一种忏悔的心，可以使得自相续呢得到一个业障清净的相。如果说自相续的业障清净，那么在临命终时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把握，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在讲这一堂课的开始呢，上神波切也对于针对于这个年少的这个儿童以及呢年轻人和老年人，都应该呢要有一定的这个佛学的一些思想的熏染的话，其实对于一个人一生的成长呢会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当我们不可能说全世界呢这个是这个小孩年轻人和老人全部都学佛，这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但是从上师的这段教言呢在一定程度上面，一方面对于我们现在属于是这个学习净土的大乘行人的话，其实我们身上还是有一种责任和义务，你把你自己所学到的这些法义呢能够尽可能的传播给有缘的众生。最起码就是即便是他不学佛，他如果能够这个在取舍的这个问题之上的话，相对的会有比较合理的这么一个心态，或者说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呢也稍许的了解一些佛法的这个思想的话，可以让他的心理状态呢就比较健康，正能量具足，能够呢偏向于这种善意乐的一种所缘的话，这个也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当然不能期许说每个人都学佛，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部分有缘人当然通过各种因缘也可能会步入到佛门呢，大多数的一些世间的普通人，形形色色的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人群呢，其实稍微的能够接纳一些佛法的一些最基本的那个道理的话，对他们的人生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他的这个幸福指数的话也会高一些。这个道理的话确实也是如此，这个本身也是我们通过实践呢限量看到的一种现象。所以作为修学净土的这个道友来说，最好的话不要只想着说我这辈子就自己往生净土就可以了，这个到底是自己走到了小乘道当中呢，还是走到了大乘道当中，还有点不好说。如果说能够发一个相对比较广大的一颗这个菩提心，我呢想要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其实是为了利益众生作为一个目的，而不仅仅呢就是想自己去往极乐的这样的一个发心的话，可能对你自己的这条这个净土的这个道路的这种他的这个过程，他的这种心理的历程来说呢，会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会是个很好的帮助。那我们前面呢这一段内容就没有特别细致的跟大家重复讲，希望道友们呢能够在看上师的这个视频的时候把上师前面的这段内容呢可以好好的思维一下。然后呢我们自身呢虽然是学习净土，但是也需要呢有一定的这个文思修行，现在有这样因缘的时候呢最好不要错过，因为佛法毕竟还是很难得到的。所谓的佛法难得，佛法难闻人生难得不一定说人的一生当中就一直会有这样的一种机会。所以在这些关键的要点之上呢 经常去思维的话，会对自己的这个学佛的一种促进啊，或者是一种长期的坚持呢，也会有一个很好的帮助。那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一堂课啊，还是连着上一堂课的这个内容呢，它前半部分的话，侧重点还是在宣说，尤其是以出家众为主，如果说自己也没有守护清净的戒律，也没有好好的文思修行，而肆意的享受这个性财和王财，会对自己的这个解脱，不要说解脱了，往生人天善去都是非常困难的，就是对自己的修行成为一个很大的障碍。当然了，出家修行人也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话是希求这个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像以这样的一个特色呢，往生极乐世界根本就是没有希望的。后半部分就是后面的有一部分的内容，就是在讲到这个不欲取结束的这个地方呢，也讲到了这个在家人如果说呢想去中沾染了不欲取的罪业，也是很难的得到这个寄生中能够往生极乐刹土的，在这一段上也有一定的宣说。那我们首先看一下今天的这一段这个讲记的这个含义哈。波多瓦大格西曾说，在家人天天造十不善业，也不如戒律不清净之人享用一口信食的最大。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喝则破戒经中也宣说了此理。这段的话其实主要还是针对于我们上一堂课讲到了好几个关于出家人没有如理如法的这个手持出家人的本分，或者说也同时也没有如理如法的给别人念经，而呢肆意的享受这个性财王财所感召的那种过患。所以这里的话就是讲到其实有的时候的话作为在家居士呢，这个问题也要考虑一下确实要考虑一下，因为这一段讲的内容呢，对于出家众来说其实压力也是很大的。如果说作为一个出家人，他自己这一辈子这个出家修行的路，手持清净戒律等等这些做得不好，就可以说是负债累累的一种情况。那同样的话，作为在家人呢，上师在这里也是提到的，就是尤其是佛学会的有一些居士特别想出家，闻思了一些经教之后呢，就很想换成这个出家人的身份呢来进行修习，就觉得出家哪都好。但是实际上出家的话，他就像这里所讲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在家人，哪怕你天天造十不善业，那当然罪业也是很大的，但是的话不如说这个假如说是一个出家人呢，他出了家之后受了戒以后，戒律呢又守不清净，这样的情况下呢，他还在享用这个性财的话，他的那个罪过呢就更加的严重，更加的严重。所以我们用这个角度比较起来的话，当然不是说支持大家呢，有一些有缘的众生，或者有些确实有这种向往的道友，他家里面也没有真正的是那种走不开的这些负担啊，如果没有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不是说不能选择出家这条路。但是任何一个人选择出家这条路，确确实实呢要先想好，如果说出了家又也不守持清净戒律，也没有好好的文字修行，反而这个荒耗时日，而且呢你享用了这些财食的话，自然就会变成性财，很难避免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子的情况下的话，可能解脱对你来说就更加困难了，就更加困难。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一定要深思熟虑，要想清楚了，一定要想好了以后呢再去决定，再去做这个决定会好一些。那这边的这些道理的话，当然还是讲到了这个没有如理如法修行，没有守护清净戒律的这个出家众的话，他享用性财呢是消化不了的一个问题，就会感召一个很严重的这种恶报。所以在这个宝蕴经中也说呢，师尊在宣讲享用性财的过患时，500名戒律不清净的比丘说不应享用性财而还俗了。那一般的情况下，你像这里就讲到了其他比丘呢就呵责他们，师尊说莫说此语，就是对这些其他的这些比丘就说你们不要这样说他们，为什么呢？具有悔心者还俗是诚信正法， 就是他们的这种行为呢，实际上是心里面真正产生了后悔心，而自己的戒律的话又不清净了，所以说呢，他才决定还俗。这是一种呢对因果诚信、诚信正法、诚信我所说教言的一种行为。所以，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五百比丘的话，其实，是属于是已经戒律不清净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再要继续享用信财。就对自己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麻烦的，或者说是一种堕落的因缘。正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一点，诚信这个因果的这个因果的规律，所以呢才会下定这个决心呢，不顾自己的这个面子呀，或者说在大众跟前好不好意思呢，在这个世尊面前呢痛自忏悔，而且呢就决定还俗了，因为呢自己的戒律已经不清净。这其实上的话是一个诚信正法的一种表现。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还俗，还俗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也是非常不光彩的，但是他们依旧呢，就下定了决心了，就是说这个选择了还俗的这条路，其实是因为相续当中诚信业因果的一个缘故。所以世尊说，等他们死了之后呢，将转于斗率天中，将来会成为弥勒佛的首批眷属。在他的这个教法之下的话，会有解脱的机会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又有两百比丘泪水夺眶而出，说道：我等宁愿饿死，在未证果之前绝不享用一口信食。世尊说：善男子，善哉。这一段的教言的话，就是另外的两百比丘呢，他倒不是说也是就是戒律不清净，但是他听到了享用信财的这个过患之后呢，就说在我没有正果之前的话，我不享用信财。那么他们这个也有可能会有自己生前的一些积蓄啊，用这个呢过一种非常这个知足少欲的一种生活方式来过活，这种也可能有啊。有的时候我们在出家人的僧团当中，也有部分这样的这个修行人，他这个生前的话自己积累了一定的财产，而呢这个出家修行之后，也比较害怕呢享用这个就是说信财的话会这个自己的修行又不到位啊，然后又不精进啊，等等的各种原因，让他就在享用信财上面就会谨小慎微，所以他宁可呢就这个省吃俭用的方式，用自己呢以前曾经存过的这些资粮的话来这个维持生命，他也不愿意的话就是这随随便便的牲口呢就是伸手的话随便去拿这个信财呢肆意去享用，就是但是这样的一种含义，这个也是一种谨慎因果的相。但是总体的角度来讲呢，因为这段内容还是主要侧重的是从出家众的角度来说，对于我们出家人在享用信财这个方面的话，我们自己的话本身就有一些戒律的要求和一些细微的这个一些规范啊，这个不需要呢在家居士面前讲。从你们的角度呢，听到这些教言之后呢，一方面的话当然对于不欲取的这种恶业的这个行为的话要谨小慎微，另外一个方面同样的话也不需要对出家人升起过多的这个分别，这一点的话还是属于在家居士呢要把握好的一个分寸，是这样的。那后面的话就讲到这个弥勒狮吼经中也说，宁可一日还俗一百次，戒律不清净这僧人切莫享用信财。那就是说我宁可一天还俗一百次，那么还俗一次的话本身它的过患就已经很大了，还俗一百次呢是一种就是这种夸张性的这样的一种比较的说法，就是哪怕是如果说真的有一天还俗一百次的这种罪业，那也比呢我一种戒律不清净的状态下呢继续去享用信财呢，这两个过患的话是后者比较大。所以呢再再的告诫就是如果是作为出家修行人的话，这个其实是作为一种提醒啊，我们每一位出家修行人都应该呢要好好的守持这个自己的这个戒律，然后呢在这个出家的过程当中的话要努力的文思修行要尽可能的去利益友情啊，做自己呢出家人应该做的事情。而对于这个信财的话，那么就是保持够吃够喝就可以了，不要大量的去积累这个信财。或者说呢有一些人的因缘比如说他这个戒律守得也清净然后也有这个利益众生的因缘， 那么他的信才会比较丰厚呢，他会把它拿来用于这个利益终身的这些事情，而不是呢全部花在自己的身上啊，去肆意享用，这些的话他不会有问题，那这些都不会用，而且借用这样的一些因缘，他的这个福德呢会越来越增上，那他的福德会越来越增上。所以我们这里主要呢侧重点的话，就是不要以那种贪欲心想据为己有的自己呢，单纯就是自己去肆意去受用的这样的一种贪心呢去挪用身众的财产，或者说肆意的去享用信财和王财使自己的行为呢，或者说在戒律方面啊文思修行方面又不如法，那个真的是很难消化的这是很难消化的。但是呢换句话来讲，你像如果说一个出家人啊，他自己的这个出家戒呢他也守得如理如法，然后平时的话也是努力的则是按照这个僧团的规矩呢，该念经念经，该文思文思，该修行修行，做一个如理如法的这样的一个出家人的身份，那么这个信财是完全可以消化得掉的。所以有时候你们在家居士也不用替出家人操心哈，我们自己呢会把握一个很好的分寸。那当然每一个出家人是不是都能走得好出家这条路，那确实还不敢说，但是呢就是个人的话把自己守好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都自己呢如理如法的去这个就是守出家人的本分，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那后面的话上神波切在这里也是讲到了一个那个叫做僧觉的这个出家人的公案，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呢就不用那种重复公案的内容的这种方式来宣说，就是大致分析一下这个公案的话，它也是它的主要的特色呢，就是以一种呢这个出家之后啊经常去偷盗寺中的财物，关键就是这一点比较麻烦。然后后来呢他担任了这个执事之后呢，他又经常大量去盗用常住的钱财，他不是说盗用这个钱财在做别的什么，他主要是自己去受用了，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个在出家僧团里头是最忌讳的一条，一般的人的话他不太敢这样去行持，因为一般的这个出家众呢，他们出家之后，就比如说一旦你受了戒之后呢，第一个就会给你讲戒，会圈讲呢，整个把这个你所守的戒条呢，每一条戒相会讲得非常的细致，而且呢就是什么情况是犯，什么情况是不犯，什么情况可以开源，什么情况是一定要遮止的，他讲的这个开遮持犯的上面呢讲得非常的细致，所以在处理这个僧财的问题上呢基本上正常的人他都会非常小心的。但是除了有些呢也是在因果的这个角度上没有诚信，另外一个在取舍因果的这个知见上面也比较愚昧的话，加上自己的一些贪染心，就会出这些问题。那这种问题出来之后会非常的麻烦，那会非常麻烦。但是呢像这个像佛学院这样的他这个有那种长期文思修行，在戒律上面的话都是作为一部专门的一门课程啊，在的去学习啊，然后去这个了解的这种风格的话这个一般的情况之下的话，就是僧人他都会对常住的财产会很小心，在抉择常住的财产的话都会拿出这个律文呢来对照的方式呢，看看这样判呢是不是合理啊，这样决定呢是不是合适啊，就是他是不是如法然后呢会在僧众的这样场合当中去商量这种的话就会比较这个就是不太容易呢会违反到像现在的这种情况。但是个人的这个生死个人了个人的这个因果呢要个人自己去承担。那像这里讲到上师家的这个僧觉的这位出家人，他只是明明白白的就属于是盗用常住的财物嘛，所以后面在还没有就是他自己的艺术生还没有完全死没之前，就已经感受到了地狱的那个果报，就说明这个业报是非常严重的。虽然说呢当时也请了这个出家人为他忏罪念经，但是呢这个业就已经马上就成熟了嘛，所以也来不及了。念经的时候呢稍微好一点，但是呢没过几天呢就已经命中的话肯定是直堕地狱的，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他的业报即将成熟。有的时候呢在这个业果要现前的那个时候的话，你再去后悔呀，再去想一些办法，就算即便是忏悔，但是有些时候就是说我再去做一些培福的事情，但是这个福报之事呢没有成熟之前，他也来不及阻挡到那个他之前的这种 恶业呢所感召的那个果报，所以这个是比较可叹的一件事情。那这是呢其中的一种公案啊，其中一个公案。那还有的话就在那个上师呢在讲到这个教比丘经，教比丘经这个也是主要针对于出家人，这个里面呢就讲到说不守出家之学处的人，身着出家装束，享用性财王财，不如呢做一位正直的在家人。这里就讲到说，如果说你要是出家呢，你就好好的去守持出家学处，这个学处就指的是戒律的意思。那么但是反过来呢，又出家了穿的是出家人的袈裟，但是呢却不守出家人的学处，这个时候呢你还肆意的去享受这个性财王财，还不如呢真的是做一位这个正直的在家人，就是他懂得因果的取舍，这个老老实实的做一位在家人的身份去修行，可能呢这种在家人的身份还更容易往生极乐世界。像这种呢不守学处的出家人的话，根本就没有往生的机会，他唯一的这条路的话可能只有堕落了，只有堕落了。这也是一个呢非常经典的一个校正，从这个校正呢就很清楚的说明出家人要一定要守好出家人的本分，如果说守不好的话，真的还不如在家的修行人这个在罪业相续中沾染罪业的角度来讲，其实出家人也比较危险，他那个造罪的程度和机会的话也会比在家人大。但是如果他守持戒律守持的好啊，然后自己的这个如理如法的文思修行弘法利生的话，那么他培福的这个力度的话也远远超胜于在家人是这么一个特色所以造罪呢也会很严厉，但是培福的话也会比较快，就看呢自己是如何去把握的。但是有时候也觉得末法时期呢不光是只是对一个在家人在家修行人，对出家人来讲的话，诱惑也很多，委员也很多，就是现在这种信息发达的年代，其实修行的话就不像以前的时候呢这么容易那么清净。从这个相续的角度来说，越往末法的话，他的这个烦恼越浊越粗重刚强难化。即便是有因缘出家，但从调心的方面来说呢，也有很多的这种种种的障碍和委员，这条路呢走起来是不太容易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真的要想选择以一种呢在家或者出家人的这个身份来度过自己修行的一生，那前面一定要考虑好，一定要考虑好，否则呢一旦出了家就几乎就属于破釜沉舟了，他是没有返回的这个机会的。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所以呢除了这个具有成就与罹患这两种功德的人之外，这个成就的话，当然我们说到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相续中呢已经有了修正的功德，那么他根本没有任何问题，就是享用性财和王财的话，他是完全都能消化得掉的，这个不会呢具有那种担忧啊。那么这个罹患的话这个就是说远离这个过患，比如说远离这个不守戒的过患呢远离呢相续中有那种各种各样严重的就是成为这个自己修行的这些障碍的这些种种的过患，就相续中如果说有这些功德的人呢，他这个享用性财呢就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没有这样功德的，这个罹患后面还有一个经教里面有上师有解释，就这个罹患的话侧重也从这个文思修行的方面来说，那如果说你这些功德都没有，吃一口性财的话也要感受千倍的艺术果报，就是你很难还得清，实际上的话也消化不了。所以呢如佛在经中说，施主以性所施财，具得罹患我开许不具此者食一口，亦将还债如山王。这里就是讲到说，作为这个施主呢，他是以信心所布施的这个财富所布施的这些钱财和饮食，这是施主自己本身带着清净的信心所供养的。但是呢作为这个被供者，就是说这接纳者，这个出家人来说呢，具德上是说呢侧重的是从戒律清净的角度来说，罹患侧重呢是从文思修行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如果说呢自相续当中具有这个戒律清净和文思修行的功德，那么我是能够开许你们可以享用呢施主的这个信使。但是的话不具此者，就是如果说没有具足呢这个 戒律清净，也没有具足文思修行的功德的这样的修行人，食一口亦将还债如山王，就是哪怕他只吃了一口，他也会呢这个还这个如同山王一般的这个累累的债务，就是说他相续当中呢又没有手持戒律。那作为这个出家人，你像在家人的话，他都有这个三规五戒来手持，出家人如果自己的出家戒就破掉了，没有守得住的话，真的是不能再享用信财的。他如果没有这个戒律的护持，他享用这个信施主的这种信财呢，他自己就根本消化不了，就会呢有这个就是用很长的一个时间呢在三恶趣当中去偿还，这种特别的麻烦，这种特别麻烦。但是如果说呢你具有这个清净戒律和文思修行的功德，那这些人即便呢住在黄金座的宫殿里面，享用天人的这个美味佳肴，都不会有丝毫的过失，也不会对他的修行呢产生丝毫的倒障。这一点的话应该要了知。所以上师在这里也是举的一位叫做那个慧敏的一位僧人，他也是在生前在这个生前的话，主要的问题就属于私下盗取僧财，私下盗取僧财。而且的话他后面破戒了，破戒了之后呢依然享用信财，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所以说来世呢转成牛，最后的话他还能回忆得到前世嘛，后面就是这个公案的过程我就不用细讲，因为上师讲的比较详细。后来这头牛也是自己呢修特别的羞愧嘛，最后的话这个绝食而死。这种公案的话就可以说是出家人要修得好，他可以成为人天的师表，并且自己的话也能在很短的时间当中迅速解脱。但是如果说他连最基本的清净戒律文思修行什么都没有的话，还用这种出家的身份去享用信财，那一定是堕落三恶趣，最终的这个负债累累，要用自己的这个皮毛带脚啊，然后生生世世的话会出还这个债务。如果没有人帮他去做佛事啊，念经忏悔呢，他几乎呢就是没有出期啊，就是很麻烦的啊，非常麻烦的一种状态。所以在这个毗奈冶经当中也说，宁可去食用猪燃火铁球不具戒律者切莫食信斋。就是说作为一个出家人来说呢，他宁可呢去享用这个燃火的铁球，这个燃火的铁球他要吃进去的话，他肯定今生的身体就毁坏完了，他肯定就死掉了，但是也只是让他精神的身体被损坏而已，只是呢损坏了这一世。但如果说呢你自己呢不手持清净的戒律，然后呢又去享用这个信斋的话，就是我们说的信财呢，那就使得你生生世世都会毁坏你的安乐，就永远呢待在这个三恶趣当中，几乎无有出期。所以这两者比较起来，那我宁可呢去使用这个燃火的铁球还要好一些，那就是实际上还要好一些。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告诫呢这个出家修行人，一定要好好的守持清净戒律，然后如理如法的文思修行，才能够呢正常的去享用信财，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紧接着呢又如涅盘经中云，宁可食烧食饮用铜溶液，不守净戒者不应享斋食。这里就是讲到，也是说到说我宁可呢使用这个烧红的这个石头，饮用呢这个就是燃烧成水的这样的铜汁液，那么作为不守净戒的人呢，也不敢呢去享用这个斋食，来享用这个信财。这个斋食的话是属于给出家人做供养的，那如果自己去享用呢，你又没有清净的戒律，那是一件呢非常麻烦的事情啊，就是还不清的一个账啊，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宝积经中也云呢，破戒之诸人虽身着法衣，唐捐信财故，如吞烧铁球。就是说作为这个破戒的这个出家修行人呢，虽然他有些人啊他破了戒，但是呢他还是身披袈裟，他又不脱袈裟，他还是穿着法衣，那么作为在家信士的话，自然就会把他当做一个出家人来做供养。但是的话他会呢，对他来讲的话，这个唐捐信财这个不是对于在家人来说，因为待会儿呢底下的这个念珠经的这个校正还会说明，就是作为在家的这个居士呢，哪怕是你对破戒者做了这个供养财施的这种情况，也能够往生善去，这个还有底下有经教来说明。这一段的话就是唐捐信财主要是指的是，还是指的是针对于这个出家众， 就是实际上的话，你根本消化不了这种心菜，你还要去接纳，就如同呢这个吞烧铁球一样，就是你吃这个心菜，就好像呢吃铁球一样，它的过患呢是非常严重的啊，过患非常严重，所以这一点就是再次的这个告诫，就是这个出家修行人呢，要如理如法的手持清净戒律。如理如法的呢这个文思修行，走出家人应该走的这条路，那么你一生当中怎么样享受性财的话，根本不会成为任何的障碍。那么在这里的话，上师不是还举了一个道明的这位僧人的这个公案，这也是一个真实的这个公案。这个公案当中呢，在上师讲到的这个内容当中啊，就是里面提到了，其实他因为那个禅修得很好啊，所以他还有一定的傲慢性，然后对因果的取舍呢也不是很细致，所以才会导致于呢后面的这种情况。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说是借用了这个僧众的一捆财来去给自己呢助燃法衣，后来忘了还，但是的话还是就是应该是说生前在这方面取舍呢就比较随便吧，就比较随便啊，就像像这个，所以呢就出现了后面他其实堕入到了那个孤独地狱的那种一个过患。孤独地狱的这个过患，就是每天到了那个僧人中午吃饭的这一顿饭的时间，他们就是全身都燃起大火，然后吃的这个粥饭的话其实都是血红色的啊，就非常的恐怖。然后这个这种的话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日，年的感受这样的一个痛苦。当时还算是有一些因缘吧，这个可能跟他自己生前的一些因缘有关系，所以另外的这个僧人能看得到他，然后呢他也托委托这个僧人呢给他去做一些功德去赔付，就比如说买，他说是买100素柴呢去赔偿僧众，然后再写一部法华经可以呢救脱我的这个痛苦。最后的话确确实实就是这位僧人呢他给他做了这个功德，做如是回向之后呢，他再去郊外呢那个寺院已经找不到了，并且上师说在这个空中当中就传出了这个声音嘛，就说我已经离开了这个地狱的痛苦是这样子的。这一点的话，我们前面学的这几个公案，可能你们作为在家居士觉得说，那这些内容是不是跟我们在家人没有关系？其实呢，就不说是从出家人享用僧众的就是把这个僧众共用的财产自己挪为己有去享用，这一点跟在家人确实没什么关系。但是呢，你们在家居士自己本身的话，也同样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平时在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尽量要避免这种不逾矩的一种可能性。这个虽然没有像出家人的这个对境这么严厉，就是挪用僧众的财产啊，你比挪用任何一个呢，挪用这个什么国王大臣的财产要严重的多得多。就是他是那种最严厉的对境，虽然在家人他不会沾染这样的一个情况，算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平时自己呢要谨小慎微一些，然后呢常忏悔是很有必要的，就是自己经常，因为有时候多多少少这些方面是避免不了的。我们在讲不逾矩的这段时间呢，有一些居士也提过一些相应的问题。其实有时候在家人的这个工作生活方式的话，他有些方面他很难避免得了，不是自己就想故意去挪用，但是有些情况下他也很难避免得了这样的一种呢沾染的这个不逾矩的这种特色的情况。所以说就但是你们的情况好很多，就是他不属于挪用僧财，那个对境真的太严厉了。就等于你欠了十方僧众的，而且呢出家的这个僧构成一个僧团的话，它是三宝当中最严厉的一种对境，就是对境太过于殊胜，所以感召的这个果报呢就显得很严重。那作为在家人的话，平时如果说确实有些时候呢自己完全不能够避免这个类似于呢就是沾染到这种不逾矩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自己就要好好的去忏悔，是可以清净的。就是自己发自内心诚心的去忏悔，然后心相续当中呢没有丝毫的就是把这个不属于自己的，然后别人没有给予你的这样的一些受用财产这个故意的挪为己有呢，然后就明明白白的就想自己所用 来为己所用，这样的这种情况呢，这种心态要断绝，然后平时经常呢做这种常自忏悔，这个的话，消虚中的这个罪业呢，是可以获得一种清净，在临命终时还是能够有呢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机会，所以大家也不能够就是说学了之后的话，心理负担特别重，一直处在一种焦虑的阴影当中，那个又变成了不是一个修法的好状态了，知道吗？这一点的话，还是要再提醒你们一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修行呢，不能剁到两边。有些人的话，就怎么跟他讲，他都无所谓，就感觉就像法油子一样，你讲你的，反正我该干嘛干嘛，我该，什么不好的事情他都敢做。那这个的话，可能也不一定就是，我们也觉得可能跟佛法的缘分也不是很到位吧，就是大家可能缘分比较浅，也没有办法的。那么还有一种人的话，就太过于谨小慎微，听到佛教的任何一种呢，而且这个有的时候汉人的习气的话，他喜欢偏向听过失，就是比如说我讲这个某某法的这个功德，我讲了这个功德之后呢，他这个兴奋一阵之后他就忘失了，他不怎么相信说能够给我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功德，然后对法的信心还不够，对于这种正法的力量的信心其实呢就不是很足够，心里总怀疑说这只是一种说法吧，那么即便我相信这种说法，那对我来讲的话我应该是不够格的，就是总是有那种负面的情绪占多数，然后呢当讲到一些过失的时候呢，他不光是相信，他还会把它再放成几倍放大的这种角度来看，就最终就导致于自己越学佛的话越变得焦虑，越学佛呢就变得这个每天的话就好像这么做也有过失，那么做也有过失，自己的话整天处在一种很惶恐的那种不安定的心不安定的状态。但是大家一定要想清楚，我们整个这个佛法，佛法的这个真正的意义的话，它不是只是一个守戒，它不是只是一种行为准则，佛法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教义的话，它不是说只是说佛法就是让人要做一个好人，或者说他的行为呢很规范，这个就是佛教了，这个真正的不是佛教的本意啊。佛教讲究的是解脱，是让你的心获得解脱，让你的心远离烦恼，获得自在。如果说你源于某一种你自认为是一种佛教的一个仪轨，佛教应该有的一种规范，而反而让自己的心变得越发的紧张，越发的惶恐，越发的对自己和他人苛责，那说明你的烦恼增上了，这个不是解脱道，很肯定的说，这个就不是解脱道，就是你的烦恼增上了，没有减轻，佛法的本身的教义的话，说明你没有真正的明白，因为佛法的这些教言，它都是让我们的心解脱束缚的那种方便，而不是让你增加上一个道义上面的，或者说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守戒，表面上看起来是行为清净的这么一种束缚，它依旧是一种束缚。这个教言呢，可能会讲的，相对来讲可能会显得比较深一点，跟平时我们在讲藏传净土法的这些案例上面呢，都是要求大家要改自己的习气啊，改自己的毛病啊，这些方面的话有一点不相同。但是真正的佛教当中最甚深的这些要义呢，就是让你的心得到自在，所以我们平时在暂时的这个到位过程当中，也需要时时刻刻的话去要关注自己的心。需要关注自己的心，你不能光是简单的用佛教的一些规矩让自己的心越来越苦不堪言，你那个真的是修偏了，这个不是真正的能够解脱，就是说让我们的心解脱烦恼，获得真正圣者的相续中的那种自在的一个前方便。这种路的话走的是很艰难的，就是它走的比较苦，而且的话走的不是直道，走的不是直道，是一种弯道，所以大家学佛一定要有智慧呢，你们首先要明白佛法是什么，这个很重要的，这点很重要。虽然今天跟这堂课的内容啊不是很相符，但有的时候确确实实感觉到有些汉族道友的这种特色的话，你像我们现在讲到的全部都是什么十不善业呀、无间罪呀、净无间罪呀、这个罪那个罪啊，后面还会讲到什么四重罪呀、八邪罪，会讲到很多很多的过患。 那我们自己呢，又不属于那个心容易放松啊，正能量比较强，也不属于是乐天派的啊，心态比较阳光健康的那种啊，就担心大家学到最后的话就彻底郁闷到那儿了，然后连往生净土的希望都没有了。他既然在藏传净土法当中讲了这么多的过患，他的目的的话并不是让你升起一个强烈的这种很悲观的很沮丧的仅仅是为了让你升起这么一个心态而讲这些内容的。它是让我们的心相续呢，其实修行人呢，尤其是学佛者的心，它是个很堪能的一种状态，就比较柔软而且比较有韧性。不管遇到任何的一个情况，哪怕是自己一塌糊涂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方向明确，就是暂时我现在的话处的这个状态不好，但是呢我坚信我依靠佛法的话未来一定能解脱，他还是要有一定的自信的，不能够过度的谦虚啊，过度的谦卑也会出问题，也会出问题。其实那个就自己呢就属于一种自我唾弃自我暴气自己呢不相信自己能够有一种能力在极深当中在一辈子当中就解决生死的问题，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反而就变成了一个修道的障碍了修道的障碍了。所以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呢还是要把握一个中道。那我们宣讲这些内容不是为了让你们的心态越来越郁闷的，而是为了让你们在意识到这些呢它也是一种罪业的自体，我在我迷言的实际修行当中尽可能的去避免它，实在避免不了呢就好好的忏悔，然后尤其呢就意识到轮回的这种痛苦的自信，越发的要懂得如何去护念自己的心，你的心要变得有一种怎么说呢要有一种热爱的那种动力温暖，然后慈爱自己，而且的话慈爱别人，就是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的话你才能对别人好，而且这个对自己好不是说啊我要我穿好我要让我吃好，不是这样的，你是对你的心好一点，是这个意思。吃的不好穿的不好不要紧，生活当中遇到其他的这些困难委员，这个都是辅助的东西，不要紧，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话有自己的业缘，他成熟了之后自然会现的东西，这个也不是修道能断得掉的，不是我们目前的这个改变心态就能断得掉的。但是你不管遇到任何的一件事情的话，你要对自己要慈悲一些，就是这个慈悲的基点上是懂得呢去呵护自己那颗心，不要再让他上面增加更多的负担，然后去压榨他，然后去苛责他，非要把自己弄得痛苦不堪才罢休，这个的话是比较不得，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思维模式吧，不是一种很好的思维。有一些人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用世俗人的话来讲就感觉这个人有点自虐，就这个话可能说的不是很合适但是他的那种习惯性的思维好像非得要把自己折磨得比较痛苦才甘心，然后的话包括忏悔他都不原谅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特色，就让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弄得那么难受呢？学佛本来是应该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不应该给我们再带来很多的压力和不必要的那种担忧有些不学的话还好一点，学了之后哇觉得这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彻底完蛋了，这样的想法呢，其实如果这个想法的本身呢就发现自己的一些不足和差距，本身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让你升起一种动力就是我后面的话我要再在佛法上面努力的去调整自己心的烦恼，要在心上去用功，不是在外在的言行上面去做到如何就觉得自己是如何了，主要是在这个心相续呢要懂得去调整自己的心，不要让它经常处在那种郁闷很悲催的呀，压力很就是负能量特别重等等那些状态当中，你要调的是调这个，那主要是要调这个，只有在这个心态比较良好的这个状态当中的话，念佛才好起功用的，就它才很容易跟佛陀呢心心相印，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你们要懂得善护其心，善护自心的那个意义，这个意思就是说对自己要慈悲一点对自己要慈悲一点，是这方面的一个含义看看呢大家自己要好好的消化一下尤其呢后面还有好长的一段，基本上都是在讲的各个方面的这个罪业假如这个心态摆不好的话 可能学到后面都觉得自己这心当中往生是不是都没有希望了，这个可不是我们学佛的一个目的啊。所以这一点呢要跟大家先提醒一下，你们要把握好一个中道的这个心态很重要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再说到呢这个全知持名无畏洲大师，其实无畏洲大师的话我们也叫做寂美兰巴也是呢智慧光尊者是我们宁玛自宗我们这个五明佛学院呢是宁玛派的这样的一个派系所学的这个法义呢都是宁玛的传承，而且呢就是主修的法的话就是无上大圆满这是我们自宗的一个派系。你们现在的话是在这个道场的这种传承的这个法脉当中所学到的藏传净土法，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虽然藏传净土法不是密宗的教研，也跟这个密法和这个无上大圆满没有关系，但是的话就是这个法脉的这种特色里面的话，那么这个藏传净土法的传承呢等等这些呢确实是从学院呢流到你们的相许当中去的，有辅助于呢你们借用净土法门能够在寄生黎明中时希望的话所有的人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是这么一个过程。那说起来这个持名无畏洲大师的话是我们宁玛自宗的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传承的大圆满祖师也叫呢智慧光尊者智慧光尊者他是很出名的就是以前呢如果有一些道友熟悉比较熟悉这个藏传佛教，还有呢比较熟悉这个宁玛的传承的话，可能对这个这位大德呢会熟悉一些。他曾经是这样讲的，说重罪之人忽施救，死时虽供牛马匹，除非实地自在者，切莫指望如我者。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的话对于这个寂美兰巴这个智慧光尊者的话，他的那个证悟的成就相呢是非常高的，就是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一位大成就者。但即便是这样，他自己也很自谦了，就是说很谦虚的一种表示。实际上的话这种目的呢是为了警示后人，就是我们不能够一定要等到临死的时候的话才去呼唤上师，临死的时候的话自己呢其实在寄生当中又不好好修行，又不好好守戒，又不忏悔罪业，到了临死的时候呢沾染了一身的这个罪业，重罪之人啊，就是相续中有严重的这个罪染的这样的罪业的一个过患，这个时候呢才开始呼唤上师，祈祷上师呢来救度我，然后呢临死的时候呢又把自己的这个家里面的牛啊马呀全部都供养上师，那个时候又有什么用呢？哪怕你把你的这个家财散尽都供养上师，实际上的话也起不到真正的作用。所以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到了这个临死那个时候呢就又供养上师马牛，又开始呼唤上师，指望的话就上师能够直接把你从恶趣当中解救出来。其实的话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时刻不在临命终时的那个这个时候，而是在于平时自己应该要好好的如理如法的取舍因果，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自身的这个修行如理如法，那到了临命终时祈祷上师他也会有用。如果说自己在寄生当中什么修行都没有，也不如理的取舍，该守的戒律不守还已经毁坏了，该闻思修行也不闻思修行，尽做一些非法事的话，那么你在临终时把希望全部都寄托在上师的身上，这个其实对解脱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一样是非常渺茫的。所以说智慧光尊者就说嘛，就说像我这样，除非是实地自，意思就是说除非的话这个人是一个实地自在的就是已经呢达到了实地菩萨果位的，马上就成就佛果的这种人，可能能够救得到你，切莫指望像我这样的人其实本身尊者的成就相是非常高的，他是一位藏地呢众所周知的了不起的一位大德，但他也说像我这样的人肯定是没有办法能够呢救度你这种重罪之人的，所以才告诫呢后学弟子不要等到临终的时候才去求上师，那个时候上师也爱莫能助，再慈悲的话也没办法帮得到你，你还是要在自己生的时候平常的时候呢好好的对佛法呢升起一个信心，努力的去实践，努力的去修行，努力的好好的去守持这个清净戒律，这个非常关键主要讲到的是这方面的一个意义哈。那再说到呢后面就是讲到，然而念住经中说，对破戒者供养财师的施主 可转生于善气。啊，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有一个校正呢，提到有一些你们在家居士呢，前段时间啊，可能因为我这个问题说的也比较重，所以有些道友呢，其实想问也不太敢问我，但是心里面都比较有这个顾虑啊，就是说看到前面那么多的公案，看到呢这些不如法修行的这个修行人想用信财王财过失这么大，那作为我供养的居士来说，我是不是也会很倒霉，跟着他一起沾染晦气呢？其实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上一次呢确实在这个道理上面讲过了，各是各的因果，就是你在做供养的时候，你视他为是一位真正的出家人，在你相续当中对境是殊胜的，就是在你相续当中认定他是一个出家僧，然后呢作为你应该供养之对境，这个的话相续中没有丝毫的染污，然后呢这个在做供养的时候也是以清净的心心做供养，所以他不管是从这个发心，从这个因缘上面来讲呢，都是具有功德的。所以说哪怕呢作为在家人，他对一位破戒者做了这个供养财师的这个行为，都是可以转生善趣的。当然一方面来讲呢，如果说这个在家居士他供养的是一位具戒者，因为对方呢相续中功德具足的缘故，他的功德就是这个施主的功德肯定会更加增上，但是即便是供养破戒者，他自己的话也能够往生于人天善趣，只要自己的发心清净啊，所以说呢他的钱财是不会空耗的，所以作为在家人的话，在这方面不用特别的顾虑，然后呢就开始带着一个不清净的眼光，带着不清净的眼界的话，到处东看西看，东猜西猜，就是借用人家一个外在的行为猜人家肯定是不如法，你们要小心一点啊。这个问题我可是跟你们讲清楚了，有些视线上面啊，显现上面不如法的，有可能他真的是一位大菩萨，回头错过了你自己后悔万分了。你供养一位大菩萨的这个功德，那个的话超过你生生世世用很大的这个劲儿去积累福报的这种修力啊，所以不要在这上面呢过多的做鉴别。当然呢我们说啊，人都是有分别的，假如说你看他外在的这个行为确实眼睛都看到了他明显的这种不如法的这种状况啊，然后这个就不属于呢是真正的可以应供之处，你也可以不供养，但是呢不能够呢妄加诽谤啊，妄加诽谤。有一些这个在家居士就是这个问题上把握不好啊，也会出很大的一个麻烦，就是什么呢，比如说他看到一个人，看到一个出家人，某某某某寺院的这个出家人，然后那个出家人呢他自己呢看到他的行为呢就觉得他不如法，我们先假设啊，就是说他看到这个行为呢这个人确实不如法，还不说另外一种可能性，可能只是他自己觉得不如法，而这个出家人呢实际上他不一定真的不如法，这种可能性我们先撇在一边不提，那咱们就先不考虑这种可能性，就算是说你看到的这个人的话真的是不如法的，然后呢有些在家居士呢他的这个处事的方法呢，有些人比较善巧的话，他就觉得可能感觉我不是很如法，而我自己也生不起信心来，那么他就敬而远之，那就完事了，他也不会去跟人家到处说。但是有一些这个在家居士的话就会到处去宣讲，然后呢惹得周围的一帮子人都对于这个这个人的话升起一种偏见邪见，甚至于对整个这个寺院呢就升起一种想法呢，大家都中断供养。这个其实你的过失很大，就是什么呢，一方面的话你中断了这个寺院的那种就是这个信财的来源，这个本身是有过失的。假如说这个寺院当中有一位，如果说这个寺院当中啊，我们说有一位如法的这个修行人，他好好的在努力，好好的在自己心上在用功，那如理如法的手持清净戒律的话，你就等于遮挡了人家的口实，就是遮挡了人家的这个修行的资粮，知道这个后果吗？那么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你折损了一帮子居士的善根，人家眼睛看不到，在他的眼界里面出家人就是清净的，他供养就会有大功德。你因为你自己的这个分别念，你如果真的生不起信心，你不供就是了，你可以敬而远之，我们说这个不是过失，我们已经讲了说这个不是过失，但是的话你用你自己的这个口到处去宣说，让 一大帮子的这个居士呢，对他升起了邪见，不再供养的话，那过失都在你这里。就是让居士的心相续呢，对出家人不生信心的这个是过失。然后的话，折损了这个寺院当中的信财的这个供养的因缘，这个是一种大的过失。那这是一种大的过失，因为整个这个寺院的话，它是一个三宝所依处。它是三宝所依处，它的这些信财不单单是用在僧上面，还会用在这个，比如说还有这个十方来的这种挂单僧。如果说外面来了一位菩萨，他无形当中的话，这些都会受到折损，你是说不清楚的。他还会用在法财上，还会用在呢佛身上面的，就是佛法僧三宝。你这些方面的话，其实就，无形当中的话，给他做了一种折损。啊，所以我们还是像上一次我曾经讲过的僧赞僧则佛法兴盛这个原则和道理的话啊，尤其呢这本来啊我们强调的说是出家人自宗的话，也要自己也要注意这个问题。那作为在家的护法，在家的这个护法一定要聪明一点啊，你要懂得如何护持佛教。我跟你们说的大一点，你们最起码应该懂得如何护持佛教啊，不要呢在自己的内部当中呢经常呢对内部反而不生信心，最后说不好哪一天的话对一个这个不是佛教内部的某一种特色的话，哎呀升起极大的这种信心哦，这个的话也是一个很比较尴尬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真正的佛教徒就说什么呢，皈依法，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所以说呢，你不能因为别的某个僧众啊，某一个僧人，就对呢整个这个僧团，超过四个人就是一个僧团，就升起呢不该有的一些邪见和偏见。这一点的话，完全就是折损自己的形象许的福报的，你就没有福报了，就没有福报了。所以我们要管好自己的心，管好自己的口，这个很重要哈，管好自己的口，这个很重要。那我刚才也讲了，你们别个人真的对某一些比如说某一位师父某一位上师不生信心，那就不生信心，就不生了嘛，远离就可以啊，敬而远之，不赞不谤，离就可以了。但是的话不能呢把自己的这个分别念到处去传播，然后的话在内部的话就引起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纠纷。这个的话其实是佛法就代指的是末法时期佛法即将隐没的一种元气，这是很不好很不好的。哎，所以再次给你们着重的提醒一下啊，着重的提醒一下。那么我们替自己呢还是尽量的保持一个清净的心很重要，包括我们出家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出家人的话更加靠近出家人，近距离的接触他是能够发现很多的。比如说每个人在是在这个凡夫僧的阶位的时候，你说我虽然说把头发剃了把这个衣服换成出家人的袈裟了，但是每个人都是从一个凡夫走过来的，剃了头发不代表就达到了一地的果位，剃了头发不代表我自相续的贪嗔痴的烦恼就随着这个头发根的这个剪掉了以后，剃掉了之后我的烦恼也全部剃除了啊！如果是这样子这么简单，说头发一剃烦恼也就被剃掉的话，你们所有的人直接剃头就好了，这多方便呢，一下烦恼就没有了，我们的烦恼解决问题了，根本上解决问题了，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说在出家僧团当中呢，作为出家人自己本身他更加近距离的会看到出家人的话，他在走这条修行路的过程当中，他自己还会有很多很多的习气冒出来嘛，他需要一种慢慢的调制，有的时候的话也是烦恼是比较吃剩的。我们相续中对这些出家人也没有升起这么大的邪见，而且心里面始终是带有希望的。为什么？因为他一定是未来佛，而且甚至有可能这个人潜移默化的他自己的因缘成熟的话，临命终时他可能比我先解脱，我有什么资格去轻视他，我有什么资格去藐视他呢？我没有资格。他穿着这身袈裟，作为我虽然也是穿袈裟，但是的话看到对方这个穿袈裟的人，我是应该恭敬他的。他身上穿的是三世诸佛涅槃的一种象征，就是这个袈裟的这个服饰啊，他的这种形象本来就是值得让人恭敬的，我没有任何资格去轻视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人，是这种的啊，是这样一个原则。这个的话，所以说作为每一个，何况呢作为在家人的话，更加不能够呢随便的去指责，随便的去轻视啊出家的这个身份，这个是特别损福报的一件事情啊，特别的折损福报。包括的话像我们出家人对于呢不管是藏传也好汉传也好南传也好，所有的各宗的各派 我们都很恭敬。然后对于每一个在宗派当中不管付出了什么，哪怕他就是保持的这一份袈裟的出家人的形象，在守护着他的这个教派的话，我们都是，这些都是值得让人恭敬的，因为他在手持佛法，他在延续本师释迦牟尼佛所传下来的这个佛教，是靠我们出家众的话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把它维持下去，把它再继续延续下去，弘扬下去。我有什么权利去指责他呢？还是没有这个资格的，还是没有这个资格的。这一点呢，就是不管从哪个角度啊，反复的强调呢，也是希望你们自己呢好好的学佛啊，好好的呢依缘于这个净土，能够呢在临命终时呢高高兴兴的自自在在的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呢，不要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无端端的给自己增加很多的业障，起现分别念呢最好不要在这些方面去起现，完全没有必要啊。你在其他的善所言上面，对于呢这个阿弥陀佛的信心上面的话，多去起现一些分别念，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你能够如果有一个堪能的勇猛的一个心力的话，你多去帮助一些人，多去救度一些众生，这种分别念真是好得不得了啊！这是我们完全的双手竖起大拇指值得赞叹的。在其他的不该想的方面，不该圆的方面，乃至于我们出家人都很忌讳的，都不会随便的去啊打这些分别念，随便的去这样妄加揣测其他的这个出家人的修行功德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样的一种念头，我们自己都会很小心的。这些地方的话，作为在家居士的话，更是不要随便的去啊这个东想西想。有的时候呢，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那真是这样。以前在上师在讲这个《弟子规》的时候，就曾经不是举过这种例子，就是当时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孔老夫子，他的那个学生颜回，有一次的话，这个他到学生家里不是吃饭，吃饭的时候呢，这个徒弟呢就在厨房里头忙。老师呢坐在客房当中，后来呢这个老师呢就走到这个厨房门口，他就正好看到那一幕，就是这个徒弟一个手呢拿着锅盖，另外一个手呢就直接在那个锅里面抓起一把米，就是已经蒸熟的那个米嘛，他就抓起一把米的话直接塞在自己的嘴里。那么作为孔夫子的话，他这个儒家的这种源头啊，他是非常尊师敬教敬道的。他首先呢，从这个弟子的身份来讲呢，那这个米饭肯定是新饭新菜，肯定是要先给师吃，自己是不能提前吃的呀。所以当时老师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就心里头的这个，就感觉就说啊，这个弟子不太如法啊，自己可能饿得慌了，然后偷偷的先吃了一点，是这种想法。但是当时他也没吭气，就走了，就离开厨房的门口，然后就回到这个客厅坐在那儿。后面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弟子就恭恭敬敬的饭菜做好了，请师傅吃，然后老师呢也如理如法的吃。后来的话，给这个弟子在讲这个教授的时候呢，就很善巧的，很委婉的就指出了，就是说这个规矩的这方面的事情。颜回听到了之后的话，就跟老师解释说，刚才呢我掀开锅盖的那个时候呢，正好在房梁底下，房梁上面就掉下了一缕土，就是那个房梁上面不是都是用那个泥巴糊的，就是掉下来了一小撮土呢，正好掉在这个米饭上。我怕呢就是老是吃这种不干净的米，所以就把它一把抓起来呢自己就吃了，又不想浪费嘛。他实际上就把那一波混了土的那个米的话就自己吃到肚子里去了。当时孔老夫子听到这个话之后就非常的感慨，就说我们经常说这个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实际上的话眼见也不为实啊，就是眼见也不为实。实际上的话有很多时候你自己觉得你是亲眼所见，你自己觉得你是亲耳所听啊，你自己觉得这是经过你认证的，你已经观察过的，但是它也不一定是完全真实的。我们的眼睛到底能看到多少真实的事情，这一点很难说啊，这点很难说。所以在学习净土这方面呢，一方面基本上讲的都是一些浅显的这个公案啊，这些道理讲的比较通俗易懂。但是在佛法深深的意义上，甚至于呢，在佛教里面，如果上升到二转般若的这种空性意义的话，他就会说到眼耳鼻舌身全部是非量，哪怕是我的无幻眼跟眼所见耳所闻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所接触到的这些六境全部都是非量， 只有圣者的境界量所看到的才是真实的，他才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世界的环境，哪个不是如梦如幻的？哪个不是虚妄的？就像《金刚经》当中所讲到的，一切有为化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应该是这样子，就是佛教徒他有他的一些深深的真正核心的这些教义呢所支撑，所以呢不能够太过于实质，还不能够太过于实，或者说太过于相信呢就是我的一个分别心所认知的那就是对的，或者就我的眼睛所见的那一定是这样的。你的眼睛所见的这个画面让你的分别心一加简别，可能你会得到的这个结论的话，只是在你自己的境界当中所认定的一种所谓的一个正确的一种想法，其实的话事实有可能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再跟大家反复的强调的话，那修行人应该有一个修行人的特色，那么他对于很多的这些这个世界的，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对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些看法，在这个宏观的这种这样的一个眼界当中的话的一种你的一种这个理解，或者说一种习惯性的一种思维模式的话，多少都会受到一些调整，不能够呢眼界太狭窄就是看到这一点点的小事的时候就马上就能够评判它对或者不对，合理或者不合理，这种的话其实一般都属于是一些初学者寻思分别比较重的人呢容易犯的毛病。但是学佛了之后呢这个净土其实本身它也有它很深邃的那一方面，就是有它很甚深的这一方面，还有的话它能够起到的话就是说对我们的心相续呢会有一个大的改变。那一个心态非常好的一个修行人，相续调柔的人，他不会随随便便看到一个什么简单的一个现象马上就能够去断定一个好坏趋势，自认为这就是对，那就是错，他不会有这么偏激的一些认知的。然后我不管这个问题的话就先讲到这里总体的这个角度呢你们也知道为什么说我们法师辅导的会在这上面强调，因为这个的话它容易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临命终时的话往生几乎就没有希望了，知道吗？你们不光是说对出家人要有一个清净的眼界来看，对你们自己的同参道友，就是你们在家居士之间你们佛学会的这些居士和居士之间，或者说两个不同的这个团体的这些居士之间，也要有一个清净的眼界，不要老去找别人的过失，不要老去分别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也不好，他这个有毛病他那个有毛病，这种人的话就是一个修行不好的相。就像说嘛，你眼睛里看的都是过失，就说明你心里面全部装的是过失，你眼睛里看的都是人家的好的地方，优秀的地方，说明你的心里面装的全部都是功德，而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大家在这上面呢一定要好好的去串习，要好好喘息。因为如果按照我们的这个佛法真正的了义的见解来讲的话，世界上整个我们现在所处的所谓的娑婆世界其实只是一个虚妄的假象，它的本身它的本来的这个本体本来就是清净的涅槃，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不都是清不清净的相？就好像的话现在我们自己呢因为眼睛有病了，把这个白色的海螺看成黄色，你认为黄色是真实存在的，实际上的话人家本来就没有黄色的过失，只是你自己错看而已，这个道理你能相信吗？这些就是二转和三转佛陀所讲的了义的二转般若法门和三转的这个善加辨别法门里面主要所学说的内容那我们作为大乘佛教徒，你难道不敢接受佛陀所讲的这些了义之法？如果接受的话，那你这些不清净的眼界你就应该要早早的把它收起来才对，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们说的很实在的这个话不是呢我是老是说从教界的角度劝导你们，万法的实相其实本来都是清净的，从来都没有一个这个就是什么呢远离涅槃的自信的，远离如来藏光明的任何一法其实本来都没有。那站在这个层面上来讲，你所谓的这些不清净，你所分别的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又从哪里安住的叫脚呢？其实上的话连安立的理由都没有，那我们就应该自我惭愧的，因为什么呢？我们的眼界太迷乱了，太不清净了。 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方面呢，该注意的地方还是要尽量的注意哈。这是呢我们讲到的这一段，那么再说到呢，右经中说，若以后若以呢后悔心及委屈心享用性财，也可减轻其艺术果报。就是比如说这个出家修行人，他呢对自己的话就说，哎呀，我的戒律呢，虽然说没有完全破，但是守的也不是说每一条都守得最极清净，然后平时自己呢文思修行上面也有懈怠的时候啊，也有不精进的时候呢，自己就有一些后悔心啊，然后呢带着这个委屈心享用性财，他就不会去肆无忌惮的去享用，对吧？他在享用这个性财的时候，你像我们出家的这个在汉地的寺院，他有一个很好的那个习惯，他这个在这个过斋的时候都会师存五观。像这种观法其实就是让自心的话拥有一种这个畏惧心，有一个谨慎的心，不是只是为了贪图口腹之欲而去享用，而是呢为了这个为了能够成就道业能够呢才去享用的，就是他有一种政治正念的摄持。那么这些性债这些性食的话是完全可以消化的掉的，这是很有必要的。包括的话就是像一般情况下出家人在使这个用饭之前都会呢先供养三宝，然后自己的话带有一种这个是让非了为了滋养我的生命，让我能够呢继续好好的修行，所以呢我才去享用这个饮食，他会有一个很如法的这种观法。那作为在家居士就没有这些顾虑的，因为你们吃的都是自己劳动所获，所以也不需要呢在这上面的话有怎么样考虑说我能不能吃，你们不要又多想了。自己呢本身就不是性财，然后拼命的往性财上面去靠的话，也没有必要了，也没有必要了。就算居士给你吃，给你给东西，那个不叫性财喽。他跟你关系好，他把你当朋友，他就没把你当出家人以信心来供养。你也太自恋了一点，以为他对你有信心，有信心供养的饮食叫性财，知道吗？所以你们有时候非要往这上头去挂靠的话，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怎么样要想办法呢，用这个各种各样的分别念呢把它挂靠上去，挂靠上去以后的话，然后自己就开始担忧，那我怎么办呢？其实上的话从挂靠的那个角度来说就没有必要，不用太紧张。朋友之间互相给了东西的话，这属于是你们居士之间的一个友情，道伴之间的一个友情，不是属于性财的一个问题。你们又不是出家人的身份，人家怎么可能给你把你当做出家人一样呢以信心来供养，这个就太高了嘛，这个也太高了。所以他们给你们给东西的话，无非图你这算是我的好朋友，我愿意，我喜欢，对吧？然后呢愿意给你的话呢，有一些呢也是要看的周围的道友之间呢有需要的，他也愿意去帮助，这个就是一个友情的情谊，不要把它又上升到什么高度上面去了，变成性财了，然后的话这个比较说起来的话都会比较麻烦一点，其实的话也完全都是够不上的其实跟压根就没有什么关系压根没什么关系。这一点呢当然这个不管怎么样的话，接受了别人的这个等于是一种友情也好，帮助也好，那总是要感恩的，对吧？那我们自己呢，这都属于是善道友之间的一个好缘分吧所以大家在受用的时候就高高兴兴的去你去享用这个朋友之间的这种情分，对他来说呢他也会很开心你自己的话也不要有太多的顾虑了人有的时候太过于这个现实和功利呢，其实反而把这个生活复杂化就是本身有些比较简单的这个很单纯的一些情感的这种关系的话，反而弄得复杂化，过起来也是蛮辛苦的。本身学佛呢就应该把这个复杂变得简单化一点，对吧？我们人其实是不需要这么多分别念的，人本来的话其实也是不需要把这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呢搞得非常的复杂，然后呢把自己呢像作茧自缚一样纠缠在其中。大家都知道这个轮回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种妄想分别，我们越学佛分别越重的话，这不是一个好现象了本来要打破分别的，你现在呢分别越来越厉害了，然后呢这个各种各样的那种奇奇怪怪的这种想法的话，其实真正的跟解脱也不挂钩，然后对自己的修行的增上也没有起到任何的帮助的作用尤其学习净土的话，按道理来讲人就是特色上面它就比较清净嘛， 比较清静，然后呢，心很慈悲和包容，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特色，它是跟念佛好相应，所以说呢，这些方面呢，建议啊，就是不要增加很多的那种无谓的分别念，这个真的是没有必要的。然后再说到，因此说呢，肆无忌惮的享用黑财，即这种性财、王财呢，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一大障碍。就是如果说，在受用的上面不如法。那么想要获得这种即身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几乎都是没有希望的。下面的这一段的话，主要就是讲到的在家人的一种特色，就是说作为国王大臣之类的具有呢势力的人，只应呢合理收取田地赋税，如果不顾王法搜刮民财的话，则如昔日的连同王子曾经执掌国政60年，结果呢堕入到地狱长达60劫。所以经中说呢，搜刮民财的大官员多数将转身到恶鬼还有恶龙之中。这个的话主要就是针对在家人来讲的，这个跟出家人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他就是什么呢，特色上面是借用自己的职权。那尤其现在社会上有一些那这个小的单位里面他也有他有职权的，对吧？那大到一个国家，大到一个省、一个县、一个市的这些的话，它都有各自的这种有职权的。实际上也是指的是你们作为在家居士，假如说是有这样的一种状况的话，不管身处在哪一个阶位，假如是如果有这样的这种权势，能够呢动用这个财富啊，动用这个公用的这些财产的这些呢，就要注意这些问题。如果呢是想据为己有呢，以不合理的方式呢去这个去获取的话，那这个肯定是一种严重的不允许。但是我相信在座的居士们的话，其实都是倒过来的，你们生怕自己沾染不允许，就是生怕自己呢这个涉及到这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巴不得自己往里面多赔一点钱，这是个好事情了就是但是不要呢忧思过度就可以了，就是其实这是好事情。像这里所讲到呢，确确实实有时候呢有官职的话，他也容易赔福，因为如果他心系百姓的话，他那个福报涨得真的是非常快的。但是他也容易造恶，就是假如说他的这个心稍微偏多一点，自己的这种贪欲，这个贪染心呢遮止不住啊，那借用这个职权的话为自己捞钱的话，那个造业也造得非常的恐惧，是这样。至于说底下讲到的那个昔日的这个童年王子曾执掌国政60年，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白莲花论》当中有一个比较相似的公案。有一个比较相似的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因地的公案，因为他只有这一句话，只是说执掌国政60年，然后到达这个堕入地狱长达60劫的这个地方呢有一点点像，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公案。但是那个公案呢也比较有意思就稍微的跟大家多说两句的，就是说在本身传里面的话，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因地曾经有这么一个公案，就是他这个出生了之后呢，就发现呢，国王发现，就他的父王呢，发现他这个孩子，他身上转生以后呢，他转成太子嘛，转成太子，然后国王发现他这个孩子呢，不会说话，而且呢，长大之后的话，发现他是个跛子，就是说走路一拐一拐的这种跛子，最后国王就很失望嘛，就非常的失望，就是又不会讲话，又是一个瘸子，没有办法让他当国王。一个的话就是虽然他长相端严，但是他的那个跛子的这种形象的话有损国王的威严，而且一个的话你说谁能让一个不哑巴做国王，这个是没办法操作的了，所以呢国王就很伤心啊。结果呢到后来就是突然有一天，就是他这个国王的侍者，就是比如说这个太子的侍者，就悄悄的跑来告诉国王说，好像听到太子说了一句话，国王就很吃惊嘛，那就去找这个太子呢，结果太子还是依旧就是不说话不吭气，后面又发现好像说这个太子的脚好像时好时坏啊，就是有一点发现一些痕迹，国王也是很奇怪就怀疑太子在装，但是他又百思不得其解，说这孩子一出生就生在这个富贵家，又何必，谁也不会欺负他，他何必这样去装。最后的话 就是各种因缘成熟之后，他就逼着这个太子说话，逼着太子说话，最终这个太子终于开口了，就讲明了这个缘由。讲缘由的时候呢，就说，他说我之所以这样子做呢，就是不想继承王位。那国王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我说这个太子就说我能回忆起我前世。前世的话好像就是曾经也是呢这个就是说是那个老国王呢把这个王权交给他之后呢，他呢这个执掌国政60年，执掌国政60年当中呢，当国王的话他必定会涉及到比如说像有一些犯罪的人，那国王要下令这个人呢要怎么样惩罚呀，甚至于呢要判死刑啊，这个都是国王要下令的。然后有的时候呢，这个比如说这个国家碰到那种庆典的事情啊，就像这个欢庆的一些节日的这些事情，那国王也会要下令，就是说要杀多少头牛啊什么什么的，这些就他这个是避免不了的。避免不了的结果呢，他虽然说也没有说是完全用非法执掌国政，但是他总是含蓄的，比如说国王下令要发动战争啦，然后的话这个怎么样，就是这些的话他一定会涉及到国王的身上，那么主要是国王的这种命令，那么才会出现了真正后面的这个结果，所以导致于他后面就堕到地狱当中长达多劫的时间嘛。所以他这一世呢又转成，毕竟是有福报嘛，转成这个太子身份之后，回忆起自己前世堕入到地狱的那个那种痛苦，他就怎么样都不愿意做国王，但是呢身份上面他又是太子，本来是要继承王位的，所以说他就从小的话就装哑巴装瘸子就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公案，当然后面的部分我们不讲，他的意思的话这里主要是讲到呢，其实像这种具有权势的人的话，有的时候也会涉及到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强取民财呀，搜刮民财的话，那么就是不欲取，这个的话也是有他的果报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华智仁波切呢于大圆满前行引导文中，好像上次在这一段里面不是就讲到说藏地有一个俗语，就是说将要转人的时候他会转为狗将要堕落的时候呢他会转为官。意思呢，上师解释的后半部分就是转为官的话他容易造恶，所以呢他这个就是他这个将要堕落的一个前兆。那么这个为什么说将转人会转为狗，因为转人的话就是属于是上升到这个山散去，那这个旁生当中狗他是最忠诚的，不造恶业，就是他一生当中受委屈受的多，挨饿挨得多，但是他不造恶业，而且呢他心非常的忠诚，就是狗很忠诚，他不会说是像人一样那个狗的话他跟了一个主人，这个主人哪怕是个乞丐他会跟一辈子，他不会看到一个富人的话扭头就把乞丐撂一边然后就跟着富人跑了，他不会，他非常的忠诚。所以说转人之前会转狗，那是藏地的一种民俗的讲法，当然在因果的业因果的规律当中的话这个是不绝对的这是不会，每个人的业缘不一样，这可不是绝对的哈。那我们说这个华智仁波切呢在大圆满前行引导文中也讲述了古代一位名叫波吉的这个僧财管理员的故事，这个的话就是在大圆满前行里面那个管理员是叫欧吉就是可能名字稍微有点区别，当时的话是一位德格的大堪布有一天呢他突然就给他的弟子说说你们今天呢要到河边去守一天，这个河里头飘过来什么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都要截下来，不能让它流走。然后呢他的弟子呢就在这个河边守了一天，结果呢这个河呢就是飘过来的东西除了这个有一根大木头之外的话什么也没有飘过来，他们就把这一根大木头带到上师身边，上师的话就把这个木头抛开之后呢就发现那个木头里面有一个大青蛙，身上有无数的这个寒声胆示着他，这个青蛙就说实际上就是德格寺院的曾经的一位执事叫欧吉，因为呢这个自己私下里面想用那个僧财想用僧财挪用僧财的话就是堕落的这样的一种故事嘛，是这样子的。这个在那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里面呢也有，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去看，还有呢不可胜数的诸如此类的事例。那如此呢思维不欲取的过患，他这个就是说到什么，在家人的话就属于有官职的人，出家人的话就属于叫僧职管家僧职， 包括法师就有一定的权限的呢，他能够支配僧众的财产的这种，如果说呢他不如理如法的行持据为己有的话，就会很麻烦就是即便是僧持，即便是法师，一样的话是要受因果的制裁的，是这样子的。如此呢，思维不欲取得过患后，若能做到呢纵欲命呢也不偷盗，则必将生于善趣。就是我们了解了，其实这个是最后的这个修法的关键点。你们不要光郁闷了这个是他这个修法的目的，就是我们讲了那么多不欲取的过患啊，杀生的过患呢，目的的话就是自己相续当中了解了之后呢，要尽可能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杜绝自己呢有偷盗的行为，有强夺别人财物的这种行为，是这样子的。那你未来呢必将身在善趣，成为呢受用极为富足，拥有呢国珍七宝的国王等。就是如果一个人相续中没有这种不欲取的这个罪业，他来世的话他的财富肯定是很丰厚的，而且能够转生到人天善趣，而且呢就是不会变成那种资具贫乏的人就自然呢会拥有呢这个七宝的这个国王，就是他能够呢就是变成这种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大富豪者，并且的话无有人能损害他的受用，就是因为你因地没有损害别人，这个所谓不欲取也是属于盗夺嘛，盗夺别人的受用就等于把别人的受用损害了没有了，抢了别人的，偷了别人的嘛，人家让人家的财物消失了。你要没有做往昔没有这种业因，那么这事的话你的财富就不会呢受到别人的损害，比如说别人偷了呀，别人抢了呀，然后那种硬是强制的方式夺取就不会有这些方面的这种业报，可以呢自由自在的享用，有无量的利益。所以上师在这里不是举了那个讲到了那个十善业道经里面不偷盗的十种功德，对吧？一个是资财盈积第二个的话多人爱念，就是不偷东西的人的话别人都会很信赖他就会喜欢他，信赖他，不会防着他，是这样子的。然后人不欺负，就是别人不会欺负你并且呢这个美名远扬了，就是十方赞美，就是获得了这种这个名声也是比较好的。然后不忧损害，就是意思说你不用担心了你的财产会被别人损害，因为他没有这样的业因。那么善名留步的话，就是他自己的话就有这种好的名声好的名声，因为他那个前主要是也是前世不偷盗的这种因缘，所以这时的话就是比如说人家都信任他呀，然后呢就说他乐善好施等等这些方面呢，他的善名具足出众无畏，就处在大众当中呢不会有违纪感。那小偷的话他经常在大众中违纪感，他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因为有偷盗的行为总是担心被别人发现，所以的话他就会经常的人一有人的地方他就会紧张，是这样的，因为自己偷偷摸摸做这些不好的事情嘛。所以呢就不偷盗，反过来的话他就即便处在大众中无所畏惧。那么还有就是说到这个财命叫做什么呢财命色利安乐，那就是他的财也好寿命也好这个他的这个就是相貌端严具有威力，处在安乐的这样的状态当中，并且呢辩才无碍就是具有辩才第九的话常怀诗意，就是他生生世世都有呢想布施别人的善心命中呢还可以生于这个天界就有很多很多的诸多功德。所以经中也说呢，何人断偷盗，恒喜于布施，不行窃取者这个彼等转善趣，就任何一个人如果他能断掉这个偷盗呢，并且呢恒常喜欢布施他人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这个不行窃取的人呢他在临命终时未来的话他就能够呢生生世世转在这个人天善趣，享受呢这个丰厚的这种受用享受丰厚的修用就不会呢这个就是感召呢这个不欲取所带来的种种的苦果所以我们自己呢，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断偷盗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的这个增上的这个力量，就是断的同时呢他又能够乐善好施 那它的福报是非常广大的，所以呢，我们大家平时呢，经常还是要去，这个在自己的财力范围之内啊，经常做一些上供下施是很有必要的。它本身呢，也能够直接就是可以对治得到那个偷盗的这方面的罪业，还能够呢增长自己的福德啊。就从呢究竟解脱来说，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想直接希求临终往生极乐世界。那从暂时的这个角度，暂时安乐的角度来讲，它会给你生生世世的话带来上面所讲的十种功德啊的这一些呢，这些暂时的一种人天安乐的这个果，是这样的。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今天这个多余曲就讲完了。下一堂课开始的话，我们就涉及到的是非凡行，也就是所谓的邪淫的一个问题。这个在末法时期呢也是比较严重的，作为佛教徒的话，在这上面呢尽量的要杜绝。那么我们到时候呢再慢慢的这个学习它相关的一些教研。好，下面我们先做一个回向，就是把今天文字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身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